谢谢牧师祷告，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在讲正道之前，我们先读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七到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三章七到十九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斯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第九节，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地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把它显露出来。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第十六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麦、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读经到此。今早晨有本堂太阳牧师正道，他要知道的题目是遇见他的声望。文清牧师，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可以打开周刊啊，里头夹着今天的讲道大纲。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的主的声望啊。其实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呢，他知名度相当高啊，所以带我们来看啊，到底的他知名度有多高。所以你可以甚至说他有如一位巨星，或者一位明星啊，一位巨星，一位明星。所以有时候我想我有没有可能做明星？当然不可能啦，这个样子怎么做明星哈？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不可能做明星哦，因为你这个样子不可以就不可以了哈。所以第二个理由是我很讨厌拥挤啊。你做明星，你需要习惯人拥挤你。哎呀啊，哇，那一大堆的粉丝就冲过来哦，你要习惯那种拥挤的氛围。其实我不喜欢我喜欢安静的地方，所以这第二个。那第三个是最大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我一个秘密，最大的问题是我看到拍照的时候我很压力。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看我的结婚照的时候，你以为我是被逼婚的。我没有开玩笑，你来我太太来我的家，我太太从来不会给你看我的结婚照，因为他好像逼着这个男人娶他一样啊。所以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那个笑话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孩子说，我爸爸最好看的照片是那种戴着口罩的照片，那种照片最好看。所以这是三个理由，我不能做明星，不可能做巨星。不过感谢主的，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看一下我们的主。 他在那个时代，他在2000年前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机会来遇见他的声望，来看到原来我们的神在那个时候呢，有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寻找他。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大节，我们来看说，我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声望中的谦让，声望中的谦让。所以如果你要体验一下的时候，你看第八节九节怎么说，他说然后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退到海去，还有跟来很多来自加利利的群众也跟随，也有来自犹大的，有来自耶路撒冷的，来自以图买的，有来自约旦和另外一边的，有泰尔，有西顿附近的，很多的群众听见他所做的，他们来到他的面前，因此他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免得众人，严格的来说翻译应该是免得众人压伤他，压伤他，或者你可以甚至更直译的话，免得众人迫害他。所以希腊文那个压伤那个字呢，是迫害的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山人海拥挤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甚至要预备一个安全措施在那里，如果情况太糟糕的话，他就跳上那个船，有一个安全距离，避免自己被压伤。所以作者马可要我们感受一下，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小人物，2000年前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推到海边呢？跟我们上文有关系。我们之前说我们的主和法利赛人交流了五次，记得吗？这五次里头，那个压力，那个局势，那个张力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的主就退了，因为不是现在，以后你们有机会杀我的，但是不是现在，所以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去。谁知道当他退到海边去的时候，法利赛人不跟了，反而从哪里来的人跟着耶稣呢？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主有多少人从哪里来找他。所以首先当然，第一个马可告诉我们是加利利。加利利，如果你说最远的加利利的小镇小乡村到加百农那个地方大概40公里，40公里你其实可以走一天的路就可以走完了，还可以的，一天的路是走得完。所以这是第一个区域。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实是南部。所以马可告诉我们犹他还有耶路撒冷，这个就远了，这个160公里，所以这至少要走4到5天的路才能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这年头我们有快车，快铁，我们能坐巴士、汽车、脚车，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最多就是马车，所以多数人是走的。所以4天的路程5天的路程从南边走到北边，大概听说耶稣在加百农那个地带，去到那个地方找耶稣。不但如此呢，马可告诉我们说，你觉得犹大够远的话，耶路撒冷够远的话，那我告诉你一个更远的地方，那更远的地方就是以图买，下一个幻灯，这200公里，你至少要走5到6天的路程，以图买。所以当你听以图买的时候，我们新约圣经，我们听以图买好像不是很面善，对吗？不过以图买这个希腊文字呢，直接翻译从希伯来文字翻译过来的。当我告诉你那个希伯来文的名称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是很相似。希伯来名称是以东，所以当我们直译的时候，从希腊文就叫以图买。所以这个以图买是曾经以东所占领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居民就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叫他们自己以图买人。新约最出名的以图买人是希律，大希律就是这里来的人，就是南方的人。所以体验一下，如果你是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当时代的人，你发现你一定会听到一个很著名的老师，这个老师人不仅仅从加利利，不仅仅是犹大，甚至以图买这么遥远的地方，200公里之远的地方，听说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愿意 200公里，走5-6天的路程去寻找耶稣基督这位拉比。所以马可还告诉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呢？这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或许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说，为什么这个颜色不太一样呢？而是蓝色，不是红色，因为这个区域是外邦人的区域，犹太人不多。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犹太人而来的话，有这约旦河另外一边底加波利区域这些地方的人来寻找耶稣的话，如果耶稣只是要服侍犹太人的话，那么耶稣会吩咐12个门徒，吩咐他们做什么呢？叫这些外邦人打发他们走，我们没有时间给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接待他们，这些人往这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来寻找耶稣。不但如此呢，这不仅仅是唯一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马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区域就是在那东西北那个地方，叫做泰尔西顿。现在就觉得泰尔西顿在旧约呢，就是我们所称呼的黎巴嫩 Lebanon， 肯定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你发现耶稣基督要带他的门徒们去泰尔西顿搞一个退休营，谁知道在那个退休营里头碰到了一个妇女，孩子生病了，那个妇女和耶稣说话。那个地方就在哪里呢？那个地方就在泰尔西顿，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确实在这个地面上人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刚才35章1到2节真的是这么说的。所以弟兄姐妹，首先你注意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其实严格的来说，这个图片其实是个沙漠。那你说怎么有这么漂亮的沙漠？因为沙漠下了一场雨过呢就会开花，所以这是我们要想象的。这就是以赛亚书35章在讲的道理。你看以赛亚书35章怎么说？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沙漠啊，必然欢喜，绝望的地方，没有盼望的地方，沙漠必要快乐，像玫瑰开花放行，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泰尔西顿的荣耀，加密山沙伦的华美，加利利的华美，都要赐给这干旱之地。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以赛亚书35章是很重要的，以后我们会再回来看以赛亚书35章，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弥赛亚的一段话。所以在这里，当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他要使什么呢？这个绝望、这干旱的沙漠地，竟然要开起花来，乐上加乐，乐上加乐。所以当我们看这群众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满心感谢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确实是为这世界上而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他不仅仅许可人靠近他甚至其实他挺委屈的你可以想象这里有个讽刺来寻找耶稣的人，其实他们是被病痛压伤，是被鬼魔压伤，对吗？不过当他们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竟然到一个地步，他们甚至有可能压伤了我们的主在这里呢，其实有个讽刺在里头。所以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你会做什么？那此有此理，你们开什么玩笑？守规矩，排队一个一个来，不要恐慌不要乱来。不过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甚至有一个安全措施，一个阻断措施。他说如果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的主有一条小船就在那里伺候着他。所以这个场面是很混乱的。所以就如果你想想的话，这种场面你会去吗？这种场面你会去吗？坦白说，你问我，我不去了。20年了，我结婚20年。前面10年我太太会问我一道问题，后面10年她就不问了。前面10年那道问题是来到春节的时候，要不要去春套河畔啊？这前面10年，就是新加坡华人过年去那边拥挤。前面10年，你猜我的答案是什么 ？No， 我从来不去，后面十年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想象到那个地方人挤人，哪里好玩？对啊，我受不了了，太恐怖了。不过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其实他确实有巨星的那个知名度，但是他有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仆人的心态，他有一个体谅，他有一个谦让，他有一个谦卑，有一个包容的一个心态，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各位姐妹，这是我们的主。基督教的神很特别，因为基督教的神是一位谦卑的神，从旧约到新约，他是一位柔和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我们的神的时候，保罗自己呼吁我们说，以基督耶稣那谦卑的心为我们的心，以耶稣基督那谦卑的心、柔和的心、谦让的心为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主鼓励我们的。所以天父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里头，其实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意见来，对吗？当我们来到教会里头，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想法来，甚至带着自己的需要来。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我带着我自己的想法来，而人没有执行我的想法，我怎么办？我会不高兴。如果你可以想象放大，不只是一个人，20个人、50个人、100个人都是如此的话，教会迟早就会分裂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想法特别好。不过现在就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很爱我们的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来到地面上，他彰显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谦让。那些被罪、被魔鬼、被病痛压伤的人来压伤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没有发脾气的，他没有，他知道，他明白他们的需要。我们的主是先想到他们的需要的，先想到他们的需要。我们的主是先明白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点。我们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快下判断，放慢一点才下判断。去靠近那个人，去问问那个人，其实你还好吗？状况如何？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啊。好几年前我去外头讲道，在那个教会的讲道时间很早，大概8点，所以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在玉朗洞，差不多9点45分开车回到那里，9点40分。如果你来自玉朗洞9点40分，甚至乌兰9点40分，差不多这个时段，如果你在外头刷手机的话，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你没有在里头听到了，对不对？所以确实在那几年前，我进去复堂的时候，我过了那个玻璃门，就当一个姐妹在那边刷手机。所以猜猜如果我心中骄傲的话，我自己里头有什么想法？你里头有什么想法？哎呀，邓牧师在里面讲到，你怎么在这里刷手机啊？岂有此理。确实在那个时候我跟主道歉，我跟主认罪，说确实在那个时候我很快的论断。但是感谢神的是，圣灵责备我，圣灵说你还没有调查，你哪里可以论断呢？所以最后我就走靠近那位姐妹，我就问那位姐妹，姐妹你没事吧？那姐妹就拿起她的手机给我看，哦，原来她手机里头是闭路摄像头，她的父亲在新山，妈妈也在新山，同一个屋檐下，不过父亲会经常殴打她的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殴打，所以刚好那个主日早上父亲心情很不好，孩子很担心，不过他在新加坡他回不去，所以他看着这个视频，一有什么状况他就立马打电话给他在新山的哥哥，看他们可不可以有律师下去拯救他们的妈妈。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这是教会，教会如果我们都是按着一个论断人的眼光来看待别人的话，其实教会会制造很多人的误会。但是如果教会像我们的教会的主人一样有个谦让的心、谦卑的心、温柔的心让我们在主里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先学习聆听，让我们先学习调查，我们才来到一个总结。不过往往当你聆听下来，当你调查下来的时候你会大大的吃惊，就好像我一样大大的吃惊。几年了那一幕还在我的脑海当中不会忘记的，因为那一幕告诉我汉阳我错了， 阿娘你又错了，不要这么快下定论，像我们的主一样，像他一样的谦让。所以我们来第二大点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他在这人潮当中，在这声望当中，他的谦让的时候，让我们也开始来体会这热热闹闹的声望当中，其实有他的状况，有他的讽刺。那个状况讽刺在哪里？那个状况和讽刺矛盾 paradox irony， 那状况讽刺就在于第十到第十二节，第十到第十二节这里这么说，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地上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荧光幕上的这个经文的话，你会发现怎么在这里有一个字它出现两次，一个我看不懂的字，是希腊文字叫 pimto， 所以意思就是扑倒 fall down 扑倒。所以在这里马可千辛万苦他告诉我们说，我要你看到一种的讽刺，这两种不同的人，截然不同的，第一种是有需要的人，生病的人，被鬼附的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什么呢？他们扑倒下来。第二种是乌鬼，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扑倒了。不过在这里存在的一种讽刺，当这些人扑倒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扑倒，为着什么呢？为着他们要摸着耶稣，使耶稣基督拯救他们，甚至严格的来说，耶稣基督医治他们，医治他们。在他们眼里呢，耶稣基督好像以利亚，好像以利沙。耶稣基督是一位大先知，所以摸大先知呢，其实病能得医治，鬼能被赶出。所以这是他们对耶稣的观念。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耶稣当他回去拿撒勒的时候，耶稣就告诉拿撒勒的人说，大凡先知或者大先知指的他自己，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我们的主知道呢，新约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福音书当犹太人看到耶稣的时候，经常说这位是个先知。所以有一天有一些人问瞎子，瞎子说这耶稣打开了你的眼睛，你说现在给你说这位耶稣是谁。那瞎子说什么？瞎子说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大先知。所以在这里有个讽刺扑倒在耶稣面前被耶稣拯救的这些病人，被鬼附的人，他们看耶稣是一位大先知，百分之百的人，不是神。不过当这些乌鬼了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扑倒，他们也俯伏在地。不过这乌鬼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在这里有一个矛盾在这里有一个讽刺，不该称呼耶稣基督的却称呼耶稣基督，那些耶稣基督帮助的却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在马可福音里头确实是这样的，在马可福音里头这几个字你是神的儿子，六个字，这六个字在马可福音里头只是出现几次，只有三种人，三个人物会说这句话，你是神的儿子，三个。第一个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可自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自己讲，我要介绍神的儿子给你。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呢，只有两个人物，一是谁？一是乌鬼。乌鬼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子，讲了两回。还有第二个人物，猜猜是谁？或者最后一个人物？这一个人物更讽刺，是一个外邦人，当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在十字架下的那个百夫长，百夫长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就这就是马可让我们看到的，马可让我们看到说，当你看到这热闹闹的情况的时候，你可能以为大家在崇拜耶稣，在敬拜耶稣，其实不然，在这个热闹闹的情况当中，其实我们要体会 这声望中的状况，那个状况是这还是在发展中的一个状况，人慢慢接下来的日子会慢慢慢慢的来认识，原来耶稣基督不是那位大先知，原来这些鬼魔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称呼耶稣基督的，他们是对的，人会慢慢的来认识，人会慢慢的体会这声望中有一个真实的状况。啊，这是第二大点。来到最后大点呢，是体现这声望中的愿望。所以现在就如果想一想，如果你长得帅，你长得漂亮，你很喜欢跟人群在一起，你不介意人拥挤你，你拍照不压力，很上镜。如果你是这样的，而知名度与粉丝，你在抖音，你在 YouTube，你在 Instagram，你的粉丝跟随者越来越多了，已经超过千万了。是个机会了，是个良机了，请问你会做什么？你会找一组人来什么呢？来成为你的所以成为你的左右手，来把你的知名度更往上推，更上一层楼。所以这年头明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知名度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想什么呢？想我要开创一个化妆品的品牌，用我的名字一个化妆的品牌，我要开始招我自己的艺人，我要把这个生意做大，我要往上爬。不过当你看接下来13章到19章的时候，我们的主其实恰恰好相反，大家都以为耶稣基督要走那上坡的路了，光彩的荣耀的日子要来了，谁都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决定走那下坡的路。我们怎么知道他走下坡的路呢？你看我们的主在12节13节他做了什么，他出去了，他上山祷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出去上山祷告，他祷告整个晚上，这路加福音第6章12节给我们一些资料，因为马可没有告诉我们，到了天亮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他才叫他的门徒们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基督祷告了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来到这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马可福音13到14节怎么说，他说过后耶稣上了山，然后呼召他要的，然后他们便来到他那里，然后他就召了他们，他就设立了这12个人，称呼他们为使徒，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要他们常常与他同在。所以这学徒的这个课程要开始了，学习3年的课程，耶稣基督要亲自与这些人同在，住在一起，为要什么呢？第二个目的就来了，第二个目的告诉我们与他同在使他们可以晓得怎么样的去传道，可以晓得怎么样的有这个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权柄来赶鬼，来推翻鬼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我们的主要选12个人，如果给你选12个人，你现在有上万的人给你选，你会选哪12个人来做你的门徒呢？如果你按照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的话，你会选天才。新加坡政府基本上如果你要在你要往上升的话，多半你是个奖学金得主，一个 scholar， 你的 RP 可能是90，再加上几个 history， 这是本地A 水准的孩子们，如果你说 IQ 的话，可能你 IQ 250，你每年加薪是上千的，不是上几十块、几百块的，所以新加坡政府招这种人来，为要什么呢？我要使到新加坡走那上坡的路，上坡的路。所以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就是我昨天跟一个普林斯顿的一个学生啊，他回来新加坡的度假，所以他每次回来我就跟他吃饭。所以昨天跟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遇见了一个天才在普林斯顿，我有问他普林斯顿是都是天才，他说其实新加坡的天才比普林斯顿多。因为普林斯顿里头只是不是这么的，不是他同学们当中不是这么聪明，不过偶尔你会看到一个天才。所以我说那个天才他毕业了，今年毕业了，所以他会去哪里呢？ 他说哦，一般他们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就去纽约市 New York City 做工。你要不要猜一猜他的起薪？起薪，年薪起薪$500,000。$500,000 US。所以现在这点，你可以想象，哦，这世界上的策略是这样的：你要把这个政府做大，把这个国家发展起来，你要把这个企业兴旺起来，你要找很厉害的人 ，IQ 很高的人，你要找学者，你要找学丁哲主。那你看我们的主，他做了一件让我们不明白、也想不通的事情，他其实可以选精英的。在当中真的有精英，不过我们的主却没有。所以我们的主做了什么呢？他选了12个。为什么12个呢？因为其实马太自己有解释的，在马太福音19章，我读给大家听。马太自己告诉我们，他记载耶稣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当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换句话说，新的以色列王来了，新的支派兴起了，新的子民召集了，新的国度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这12个审判官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这12个审判官有点什么呢？有点另类。这是主耶稣基督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讲的是什么呢？权力跟财富，不是讲那个属灵啊，你看不到法利赛人的，在这里呢，这个结构是谁最有权力呢？就在上面，谁最没有权力，谁最软弱就在下面，这是主耶稣基督时代社会的结构，所以在上面的是精英，例如西律党一人。跟西律有关系的，西律的朋友们，这些都是精英。第二是上等人，这上等人是谁呢？上等有权力的人，上等有财富的人，包括税吏，包括公会、祭司，在耶稣的时代是有权力也有财，这是第二。第三是蓝领的。蓝领的百姓是最多的，所以你看这个范围是最大的。在这蓝领里头你可以找到农夫、渔夫、工匠、石匠、木匠等等，这些都是蓝领的，这些都是做体力活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头呢，其实还有最后一层，那底层 lowest class， 最底层的。最底层的是没有产业的。最底层的是奴隶，还有流氓土匪。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走进耶稣基督社会的那个时候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就来把他的12个门徒分在这几个层面当中，你想一下，想象一下，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下一个幻灯。那你要我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肯定是一条走下坡的路。如果李光耀政府李光耀在开始50多年要开始新加坡政府的时候，走耶稣基督的策略的时候，就没有新加坡了，对吗？不过这是刻意的。我们的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选了一群门徒们，非常有代表性的门徒们，非常有代表性。他选了一个利未、马太、税吏做那上等人，有权力的，有财富的，多数的门徒渔夫工匠、石匠10个，多数都是这类似的人。但是如果你留意看耶稣12个门徒的话，其实有一个土匪马可直接告诉你，那土匪是谁呢？那土匪就在第18节这里所讲的，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奋锐党的西门。所以谁是奋锐党呢？奋锐党是当时的恐怖分子，真的是这样。奋锐党是当时西律一党最大的仇敌，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靠着武力，靠着暴力把西律 把罗马希腊王国把它推翻，把这些人从以色列赶出去，这是什么呢？这是奋锐掌门。所以你可以想象，哇，我们的主在做什么？哦，你竟然招恐怖分子成为你的十二个门徒里头，啊，你还招一个税吏，有钱有势的，不过大家看了，都恶心的人，而多数的人是什么？都是蓝领工人，学术学问不高。那这耶稣在做什么？而且当他选这些门徒们的时候，他还给他们起名字。这些名字也告诉你，哇，这名字真的是很讽刺的。接下来看这些名字的时候，都是不了得的。但是这些名字背后有神学的价值在里头。首先，耶稣基督看到彼得的时候，他给他什么？看到西门的时候，他给他起名叫彼得 Petros。所以为什么英文名叫 Peter？ 因为希腊文叫 Petros。所以其实 Petros 彼得的意思是石头，有时候可以拿来指磐石。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和我认识彼得，你觉得彼得的人稳不稳？今晚说跟随主，几个小时后就抛弃主了。所以从新约圣经福音书，甚至你来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韦尧牧师有分享，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来，原本跟外邦人吃饭的那不稳的石头晃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主是知道的。但是我们的主更知道一件事情，当彼得老迈的时候，你听听彼得说什么。在彼得老迈的时候，他写彼得后书，后书的第二章，前书第二章的第四到第五节这么说，他说我们的主乃是活石。哇，彼得要有感觉的，因为他的名字就是石头。我们的主是那活生生的石头，那保护我们的石头，看顾我们的石头。他是虽然这个石头曾经被人弃绝过，但是这个石头是被神所拣选的。当时彼得呼吁教会们说，你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活石。这是老彼得说的话。老彼得知道说，好久好久以前神给我一个名字叫石头，长年累月下来，我这个石头是会晃的，有死亡在里头。但是当我走到人生的最后道路的时候，我发现我成长了，我成圣了，神使到我成为一个活石，一个不摇动的活石。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彼得鼓励在迫害当中、苦难当中的基督徒的一本书。这是当时一个稳固的石头了，这个石头成长了，从一个小小的石头慢慢成长了，它成为一个大磐石，稳固的大磐石。这是耶稣起的第一个名字。你来看耶稣起的第二个名字更有趣啊，没人这么起名字的第二个名字是雷子希腊文是巴尼奇谁会发脾气？发脾气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发脾气的人，你可以说他没有什么爱心的，他里头很多的凶杀，很多的仇恨。发脾气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给谁呢？给约翰和雅各。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你发现新约圣经用爱最多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新约圣经用爱最多的是班尼奇的约翰。所以约翰成长了，约翰也改变了。刚刚跟随耶稣的时候，约翰脾气很坏，看人就要杀，降下火来把这撒玛利亚的村都灭了吧。当约翰慢慢成长的时候，接近100岁的时候，约翰变了，约翰的生命成为一个有爱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如果你在当时你是一个分析家你看主耶稣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说这个主啊，他必定走那下坡路，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耶稣基督这些跟随者一天都要完蛋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告诉你和我的事情神往往借着很卑微很愚拙的，他要兴起他的工作来，使到人不能自夸的，我们只能100%把荣耀都归给神。这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我们去到一个很热闹的场面一个很热闹的场面。在这场面当中，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耶稣基督的声望如果从最遥远的200多公里以外都来寻找耶稣，来寻求他，都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声比约翰施洗约翰来得更大。 如果你去看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经记载施洗约翰的名声声望最多最远就是耶路撒冷犹大。但是如果你看刚才那个图片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的声望比他前面的那个使者的声望来得更大。我们不仅仅走进这个人群体验一下这个声望，我们要在这个声望当中看到我们的主的谦让，提醒我们在教会里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个谦卑的人。我们在这个声望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状况人其实还不太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但是鬼魔们明白最后呢，我们来从耶稣基督他的愿望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真正的心智。他的心智是一个这样的心智，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在那个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哇，这些门徒们很开心一招就来。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么多人还不跟这个老师吗？一招就来，肯定有饭吃肯定有前途谁知道他的主人的意思不是这条箭头的意思，他的主人的心意是下一个幻灯，他的主人的心意是往下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有没有产业？有没有地皮？有没有房子？他是没有的。我们的主自己说他来是要做奴隶，要服侍人。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死的是一个土匪的死亡，这是一条走是下坡的路，这是他的愿望。他知道唯有这样他才能救赎我们，使到我们走在这圣道的道路上，使到我们才能真真实实的安全。这是我们的主，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他为我们舍己，他有机会的，他有机会做他当时代社会的精英，不过他选择了不要，他选择成为一个无产业的人，成为一个奴隶，选择成为一个土匪。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我们在每个人的道路上，神你都有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不想去，我们也不愿意去，我们看不起眼，我们不喜欢，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先想想我们的主，他来到这个地面上也去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地方，人不喜欢的地方，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成为一个羞耻的人。主，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主啊，其他地方神你领我们去的时候，让我们听你的话，让我们顺你的意，当你领我们去，主你赐给我们力量，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地方，我们仍然尊主伟大，我们不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仍然依靠神，直到我们见主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